好，大家合掌，内心默念啊，南无大势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瑟，南无大势巴嘎瓦多阿拉哈多。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诸位线上的法友们、法师们啊，大家早大家好啊。那我们今天要继续我们的八正道课程。那在进入第三章之前呢，我来稍微补充一下，就是我们上个礼拜就是第二章正见的内容的这一个地方就是有关于出世正见菩提长老说有随顺。真理的正见这个其实就是《清净道论》里面的地随顺智，有时候它是翻成随顺智而已就是你看在这个十六观智里面呢，《清净道论》的十六观智里面的有一个，要进入见道位之前有一个叫随顺智，看到吗？有时候它是多一个字，地随顺智那其实它就是这一个智来的从道至果至之前，如果按照清净道论的判摄的话，或者是经论的著述的判摄呢，都这上面的都是世俗智就是有漏智，那后面道至果至这边开始才是无漏智他们是很明显的有这样的区分。那这个地随顺智呢，那其实是这一个。那所以《清净道论》说，要能够有地随顺智的能力呢，你就是前面要经过这八种大关就是大家有学习过《清净道论》跟阿舍利学习过这个，大家都比较熟从生灭随观智一直到行舍智，这个是它的类似一个基础，那所以说才进入到随顺智。那随顺智的话，它一样的继续前面的这种三相观。然后他就很快的就进入这个无漏的道智果智这边所以他是属于一个中阶的阶位跨前跨后，它是一个也相当重要的一个智那但是呢，我们的菩提长老在他的书里面这个地随顺智，他是放在出世间智正见这个地方来讲解的出世间这个地方来讲解的。所以呢，我们就要知道长老他的一个用意因为通常我们在阐述这个佛法的时候，每个人呢都有他自己的一种取向有些人呢认为只要建立了跟世间这种有善有恶这些世间不一样的。对于佛法的了解、四圣谛缘起的道理，开始有建立了认知这个就属于出世正见。其实很多人在解释佛法的正见，大部分都是这样解的就是因为它是一种随顺了嘛它已经是随顺这个真理的一种正见，这个是一般世间人没有的嘛所以他站在这样的角度来说，放在出世正见这边来说当然，因为如果你了解巴利的这些语词的话，这个水顺其实它根本来说它还是一个有漏的智有漏的智慧，要到了这个洞察真理的这个正见呢，才是出世真正的出世间正见无漏正见所以我从菩提长老的这里的说明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说了嘛从这一些佛法的教理的理解透过这些 经验的学习啊，就是禅修啊，然后引发深刻的信仰，然后呢，由这里啊，透过禅修引发内观，然后才慢慢呢，就是有这一些趋向于无为的涅槃的这一种学习，那真的能够用智慧呢，这个心眼其实就是智慧啦，或者是观照力啊。那真正见到涅槃的时候呢，这个就是四圣谛的洞察。那所以呢，我觉得这里开始就是比较属于出世正见啊，真正的出世正见啊，就无漏正见啊。所以我觉得没有很大的，就是说没有很大的冲突了啊。那上个礼拜我有跟大家提到说，就是我们这个洞察这个字啊，在这个第二章这里呢出现很多啊。那后来呢，我就说啊，前面这个洞察跟后面那个洞察不晓得一不一样啊。那后来有一个佛友呢，很用心啊，他就给我去找了这个英文本啊。这个洞察呢，在菩提长老的这个文章里面呢，全部都是同样的啊，他都是用这个字，只是有时候是现在是过去式等等，但是他洞察都是这个penetrate 都是的菩提长老都是用同样的字都是用同样的字，所以我想应该是没有问题前后是统一的所以呢这个地水顺字呢，它是结尾是蛮高的只是说在论点里面，它没有像我上周说的它没有去区分这个前面的是不是全部都给它归类在这这个业证件那好像没有所以论师有不同的这种分类了所以这个大家有兴趣就可以去研究一下那我们今天要谈的是正思维第三章。那正思维呢，在八正道里面就是第二个。那这一章呢的内容呢，我是非常的受用跟正见一样，都是非常重要那正思维的内容呢，其实它也是属于我们心理层面的所以菩提长老在这篇文章里面呢，也一直强调它跟正见呢是不能切开的它跟正见是不能切开的，一个是认知一个是建立了我们的意向intention 或者是思维那这两个都是精神层面的那很难去区分不过在八正道里面，他又把它区分开来，那而且这两个呢是相辅相成的所以我们在学习八正道的时候呢，就是一般我们讲说学佛要先建立正见，对不对先建立正确的观念。但是其实这些正确的观念呢，我们听了一次，比如说我们听课。那听了这个八正道的课正见之后呢，这个算不算我建立了正见呢？还不一定，对不对？我听了这个八正道了，我上个礼拜听完了正见，这个算是有正见建立了吗？所以我们这一章呢，菩提长老就会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的认知我们的认知这个正见这个概念呢，了解之后呢，这个知识呢，了解之后，其实它要透过思维，或者是转成我们的意向就是一种想要去实践的动力那这样的认知，这样的知见呢，才是有建立的比较成功。那如果是在我们的思维当中，不会拿来用的，就是听课是听课，建立认知是建立认知，但是呢，自己在思维人事物的事情的时候我在生活上思维东西的时候，从来都不会把这个正见的认知拿来做一种思维的准量标准的话呢，那我们的思维还是世间的思维，那知见呢，认知是佛法的认知，那这两个是切开的，那切开的话呢，我们就没有办法把我们的这个思维跟行为思维跟行为呢落实 我们正见所知的一些道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人都有这种状况，而且如果我们没有发现的话，其实久了呢，我们会觉得佛法没有办法运用在生活上，其实这个都是自己个人的事啊，就是我们老师呢，师长跟我们讲解了这些法义呢，我们自己建立了认知之后，那在生活上处事待人并没有用这个正见所知道的道理来做思维啊，比如说我遇到人家撞到我的车了啊，或者是我去现在马来西亚的疫情很严重嘛啊，我出去买菜呢，被人家感染了确诊了啊，要住院了啊，要隔离了。好，我们在处于这种状况的时候，我们的思维啊，我们对于事情的处理啊，我们身口意业的这种表现，有跟我建立佛法的观念啊，这个正见相合吗？如果不相合的话，它还是切开的，这两个是分开的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为在学佛过程里面要特别留意啊。如果你不留意的话，其实我们一直怪罪说那佛法不晓得怎么运用啊，师父讲课呢要多举一些生活例子生活例子当然是可以举，这个是没有问题啊，但是我们在平常生活的时候能不能把这个佛法的道理那作为我们思考的一种标准啊，一种基础呢，不见得的哦。比如说我们待会内容会看到，佛法教导我们的正见呢，像上个礼拜我们提到的有善有恶，对不对？所有世间人啊，这个业力啊，这个业的观念呢，业的对于业的这一种造作呢，因果必然性呢，都是平等的哦。但是我们呢，往往呢，就是当我们比如说我们学佛一段时间，我们遭遇到不幸的时候，或者被别人欺骗的时候啊，或者是自己的事业啊、工作啊遭受到不如意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佛法不能帮我处理问题。那这个其实就是这两者没有结合。那所以呢，我觉得学佛是要靠自己用心啊。我们如果对一个东西觉得很重要但是还不理解的话，你自己有空呢就要多看几遍，就是这些内容菩提长老的内容你要多看几遍，你不能只有听师父讲一次你就觉得说应该可以建立八正道的这个全部的认知，我觉得是不太可能因为我自己也看很多遍我自己也看很多遍，所以我很希望大家就是你就把它当成是看你每天看新闻或者是你每天看小说你就是重复拿这个菩提长老的文章重复的看，你看到熟悉之后呢，其实你很多认知它就会在你的生活上成为你的思维。一个东西如果它不够熟悉的话，它是不会转回我们处理事情的思维的，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你对他不熟嘛，你怎么可能会运用他来做思维嘛？所以呢，这个正思维的内容其实在八正道里面是相当重要的好，我们来看八正道在巴利文里面是萨玛桑巴桑卡巴那这个桑卡巴呢，在菩提长老的英文呢，他说是 right intention 就是正确的意向。中文是意向或者是翻成思维就是 right thought 正确的思维，但是菩提长老认为说翻成正思维它还要有一个附带的条件就是这种思维这种 thought 它是一种内心里面的一种意向面就是自己内心里面的一种倾向思考的层面，那这种思考取向的层面呢，它一定是要有前面的认知就是正见所包含在内的，如果离开了这个前面第一个正见的话，你的思维那不可能是佛法的正见的内容， 所以呢，我们如果翻译为正思维的话，它前面一定要有一个正见作为它的基础，作为它的 basic， 然后你谈正思维才有意义啊，就是你透过正见的认知建立的思维就叫正思维啊。那正确的意向的话，这个意向就是有一点像是已经要去做了嘛，要去实践出来，要去表现出来的一种意向，所以呢，它就比较直接啊，就是说它是包含了正见的一个基础，然后才有一种想要去发展出来成为行为的一种动力啊，一种意向。那这个桑巴卡呢，其实在巴利文里面呢，它不只是只有 intention， 还有 thought 的意思。你看在巴利字典里面呢，它还有什么呢？除了 thought intention 啊，它还有 purpose 的意思，还有目的啊 purpose， 还有 plan 啊，还有这个计划，或者是你可以翻成意图啊。所以呢，在它本身这个桑巴卡本身是有这样的这几种意象啊。那当然在八正道里面的正思维大部分是翻成这两个啊，卢菩提长老所说的是没有错， right thoughts 还有 right intentions 啊。不过它还有这一些啊，就是驱动它要去把这个目的实践出来啊。我们在菩提长老的文章后面他也会提到的啊，所以这个正思维啊，他就是想要去把这个正见所建立的，比如说我们上个礼拜所谈到的正见啊，最主要就是灭苦之道嘛啊，我们要确认苦就是我们要解决的最终目标。那我们建立了这样的认知，我们在思维要去表现身口意的时候呢，这种思维全部都要扣紧说是要灭苦的。所以我们学佛一段时间之后呢，其实我们要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建立了正见，我有正思维，佛法的思维，那我的苦有没有减少呢？啊，我的这一种要灭苦之道嘛，要走向灭苦之道，那我这个苦有没有减少，还是苦越来越多啊？还是呢，哎，人事物的处理啊，好像学佛，我们说学佛一天啊，佛在心中啊，学佛三年，佛在天边啊，你学佛越久，好像那个苦不但没有减少，而且还增加，那就糟糕了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偏离了这个正见认知的最大的目标，那所以我们思维呢也就不能够朝向这个目标去实践的啊，去实现啊。所以呢，在菩提长老这里所分析的就是说，在我们的心理层面，其实就是我们一般说身口意嘛哈，那比较属于意方面的活动呢，就是这两个都包含在这边啊，一个是正见啊，认知层面。正思维啊，就是我们的意向层面啊，就是它都是属于心理活动。那他们的关系呢，菩提长老说，如果坚持要把它区分，是有一点造作啊。所以呢，我们内心里面的认知跟意向啊，就是观念还有思维，不能够切割啊，完全不相关的两个部分啊。所以呢，我们其实学佛之后啊，我们要如何让我们的心朝向啊目标啊，这个朝向目标啊，就是意向啊，意向，那跟心见解等同的目标啊，心见解就是我们说正见嘛啊。所以呢，我们的意向跟我们的正见所对应的目标是不是相等的啊，是不是对等的？还是呢，见解对应灭苦的这个目标，诶，心朝向却是懒浊五欲的目标，那就没办法了咯，对不对啊？所以这两个要对应相同的目标，才会达到它的效用啊。所以他菩提长老这里有提到说啊，他一定要有相同的目标，针对相同的目标，然后运用我们的心的这一种动力呢，然后去做思维， 去做分析，这个才是正思维的意思啊。所以呢，其实正思维也简单说，正思维是什么呢？就是要有正见的认知建立的思维。你有正见基础而建立的思维，才可以称为正思维啊。你如果没有正见为基础的话，那个不可以称为正思维啊。好，那佛陀呢，在三方面来给我们解释正思维啊，就是离欲、无嗔跟无害啊，就是这三种，离欲、离贪欲、离嗔恚、离恼害啊。那错误的思维呢，就是贪啊、欲、欲思维、嗔还有害啊。那待会下面会详细的解释的。那每一种正思维呢，都对治这个正错误的思维啊，就是离欲的啊，我们说离贪啊，对治的就是欲啊，就是贪啊，无嗔对治的就是嗔，无害对治的就是害啊。那这后面会谈到，这一个是欲是属于贪烦恼，后面两个呢，嗔跟害呢，是属于嗔烦恼。嗔类的烦恼，所以是贪跟嗔这两个的两种种类。好，我们往下看。佛陀证悟之前，佛陀 觉悟之前，他在自己思索说，我在禅修的时候呢，我很容易就发现我的思维可以分成两类啊。这个是在中部第十九经这里有提到啊，一类呢就是欲嗔害啊，一种呢就是离欲啊，无嗔无害，就是一个是恶的，一个是善的，有没有？一个是恶的思维，一个是恶的意念，一个是善的意念，就是我们的思维很容易落入两边啊，落入这两边。那如果是落入这个不善的意念呢，恶的意念呢？佛陀就发现说，当我升起这一种贪嗔害的时候呢，它自然就会导向于自他的伤害，看到吗？自他的自己还有他人的伤害，而且它阻碍智慧的产生以及远离涅槃。 OK， 那如果说我们透过学习的话，可以将它驱赶离开我们的内心终结它这个是透过我们的审查可以停止它的。相反的，如果我们把意念呢放在善的三种思维离欲、无嗔、无害，那它产生的呢就是利益对自他有利益有利于智慧的长养，有利于涅槃的正德。那这一种我们就要把它扩大增强，让它圆满所以呢，在佛在中部这部经里面呢非常有名就是思维呢可以分成这两类我做了这个表给大家看就是欲嗔害，它就会伤害自他，障碍智慧，远离涅槃。如果是无贪无嗔无害，有益自他，长养智慧，正得涅槃。OK， 你把这个记下来就可以了我又补充一个资料给大家，就是中部十九经这部经那佛陀呢，他跟比丘们说，我在成道之前得正觉之前，还是菩萨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我的寻思我的这一些内心的想法可以分成两类，一类呢就是贪嗔害这个欲寻、恶欲寻、加害寻这个就是不善的第二类呢就是离欲、无恶意、无加害这个就是善的离欲、无恶意、无加害当然呢，在菩提长老还有这个其他的长老的翻译都有点不同比如说你看这个欲嗔害菩提长老的翻译呢就是这个是翻先学，有时候是翻成肉欲，也有人翻成感官感官就是 贪婪我们的感官的一种心思或者是想法啊，那恶意或者是伤害啊，都有啊，都有这样的反应。那这个就是原来的经文是讲啊。好，那我们继续看菩提长老的说明。那当佛陀发现了在我们的思维方面呢，我们有这两种不同善跟恶的不同的思维之后呢，佛陀菩提长老啊就跟我们说，其实正思维啊它的位置呢在八正道里面是属于第二个，但是呢它是介于什么呢？它是介于正见啊，还有正语、正业、正命啊，这些道德三知啊，道德行为的三知的中间，它是介于这两个的中间啊，它是一种新的作意功能，形成衔接我们的认知还有我们的行为活动。它是把认知啊，就是我们如果把它正见认为是一种了解认知或者是 concept 啊的建立，概念的建立，那建立之后呢就会透过思维而发展为我们世间活动的行为。所以呢菩提长老在这里要强调的就是如我这个图表所表示的啊，正思维它是第二个位置啊，第二个位置，那前面有正见，后面有正语、正业、正命啊，这一些世间活动的道德行为，前面有认知，所以中间这个正思维刚好连接这前后两个。那换句话说，如果这个错误正见认知错误的话，那你思维也错误，你表现出来就是非道德的，没有道德的不善行为。那相同的，如果说你用反面的啊，你是正见的正确的思维啊，不，正确的正见，然后有透过正确的思维，那展现出来就是道德的行为啊。所以它是介于中间一个蛮重要的角色啊。那我的补充资料第二个我的补充资料这里是提到说在杂含这一部经哦，二七二经对应的巴利经里面呢，相应部 22.80 有一点不同，就是我们汉译呢多了一句话是巴利没有的啊。你看汉译的这一部经啊，他提到说佛陀说有三种不善觉啊，就是贪嗔跟害啊，有时翻成觉，有时候翻成寻啊，就是一样的啊，这三种恶寻啊，三种恶觉啊，是一样的，不同的翻译而已。那三种觉从哪里来呢啊，我们的杂含啊二七二经说这三觉呢是从想而来的。因为一般我们会把这三觉这个觉或者是寻就是翻成 dot 啊， dot 就是想嘛啊， dot 就是可以翻成想或者是心思。所以呢但是杂含这一部经它多了一个层次，就是这三种觉它是来自于三种想。那三种想呢也是这三种想，你看下面它说贪想嗔想害想，由这三种想才产生诸不善觉，三种不善觉啊。所以你看下面这一句它前面是三种想，看到吗？贪嗔害想升起后面的三种觉，贪嗔害觉。这个是杂含特别的这部经比较特别，因为我对应这个巴利的这个相应部我没有，巴利的没有，巴利的只有说三不善寻，三恶寻，就是欲恶意加害而已，就这样而已，他没有说他是从哪里来的，没有，所以杂含比较特别。那要怎么对这个三种不善觉呢？透过十念处的学习，透过十念处住于五相三昧，巴利文也是一模一样就是你看相应部住用于十念住， 然后修无相定，看到吗？啊，所以不管是相应部还是杂含，都是透过思念处跟无相三昧来对着这三种觉啊，不善觉。嗯，好，那我们来回到啊菩提长老的课本啊，课本啊这一段呢，接着呢就是我刚刚所讲的啊，我刚刚所讲的啊，就是你看啊，他说，如果是错误的知见占上风，错误的思维将会引申错误的行为啊，所以你看这三个，它是三个是连在一起的，知见、思维、行为，那刚好就是我们这个图表的三个啊，增见、增思维跟表现出来的活动啊，就是行为。所以这三个呢，其实你如果细细的去看菩提长老的文字哈，它其实都能对应起来的啊，就是但是你要读的时候，你就是要很细心去分辨它。好，所以这个错误的知见就是邪见哦，邪见占上风的时候就邪思维，那邪思维呢就会导致什么呢？邪语、邪业、邪命啊，所以它就是这样对应的啦。哦，它每一句话是对应的很好的啊。那再来呢，这菩提长老还有说，他说，世间上有那么多的竞争、冲突、不公平、压迫啊，这一些乱象，都不是在外在的因缘而导致的。他说，全部都是我们意念的显现。你看，菩提长老说，全部都是我们意念的显现，就是我们的思维都被贪嗔痴所驱使。的结果，所以你有邪思维，你当然就会导致这一些世间活动的纠纷、不公平啊，没有伦理道德，那这一个都是来自于思维啊，思维的错误。那所以呢，这个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参考长部的这个第十问经啊，二十一经，这个我以前有讲过，那都是来自于这个错误的思维啊，所以呢，这个其实菩提长老讲的都是蛮详细的啊。那相反的，他说，当这个知见啊正确的时候啊，作意正确，行为也就正确。所以你看，这个作意呢跟行为它是对应的哦。作意就是这个嘛啊，如理啊心的作意就是正思维，当思维正确时，表现出来的活动就正确。那要使这个作意正确，看到吗？要使这个思维正确的话，最保证的就是正见啊。所以你看他一直讲这两个，正思维跟正意、正业、正命。但是他说，你要保证这个正思维是正确的，你就要从正见着手的。所以为什么说学佛第一个要建立正见？如果你没有建立好正见的话，其实你虽然很卖力的在思维、在分析啊，在解剖人家的心理啊，解剖世间的现象，但是你的思维全部都是没有正见的，你全部的思维呢都是世俗的啊，或者是邪见，那就作用不是很大啊。所以呢，最保证我们的思维正确呢，就是要建立好正见。建立好正见，那正见是什么呢？啊，就是后面这一句话了啊。那菩提长老在我们上一章也有提过嘛，正见就是业力的法则啊，掌握业啊，业正见啊，业正见。那掌握了业力正见呢，有因必有果啊，有善必有乐果，有恶必有苦果啊，这样的业力正见。那我们行为啊，我们如果了解了有因必有果的话，我们就知道说，我们的行为将会导致相应的后果啊，自作自受嘛啊，我们说，那这样就符合业的法则的规定。那我们也因为了解业力的法则，还有业力的这种知见，所以我们自己呢就会约束自己的这种欲求啊，这种行为。那因此呢，他的行为就是他的意向外显的表达， 所以这个行为啊，就是正语正业正命啊，它表现出来的就是正确的行为规范啊，因为它有了这个正见，那它的作意呢，正思维也是正确，那所以它表现出来的行为自然就吻合道德啊。所以你看，佛陀说，得到出果圣者的这一些无漏正见的圣者啊，出果圣者，你看在无比丘啊没有建立僧团的时候呢，就是佛初转法轮的时候，他说比丘们啊，你们一个人走一边啊，去啊度化众生啊，去跟众生说法。那时候佛陀已经不用担心他们了的，为什么？因为建立正见哦，尤其是无漏正见的圣者，他们是绝对不会退堕的，不会的啊。所以这个正见其实在学佛道路上是很重要很重要啊。所以有一些人说啊，师父啊，我学习很久啊，我也了解佛法的道理，但是呢，我每次还是呢负面思维啊，还是很情绪化啊，啊，生活上呢还是很容易起嗔心啊，为什么呢？你在这里呢，你找不到答案的，你在你的思维这边你找不到答案的，你一定要在正见这边才来找答案。你正见这边，如果你了解之后，但是我的心不接受这一些佛法的认知、佛法的观念、佛法的知见，我们的心都不太完全能接受它，你说思维会运用得上吗？那不可能的嘛。就是佛法告诉我们无常苦无我，诶，我知道啊，但是其实我们内心里面还是追求什么永恒不变啊，海枯石烂啊，对不对？还是我行我素啊，啊，天下就只有我最客观啊。你全部都是用我在思维的话，你的认知并没有吻合正见的，没有无常苦无我的正见，所以你的正思维怎么能够吻合佛法的思维呢？那当然你表现出来的就是每天都很苦恼哦，苦恼没有减少，反而苦恼增加啊。所以其实我们学佛之后啊，要常常自己反省的啊。有时候啊，我们如果说懂得反省的人啊，他自己会很快进步。就像上个礼拜我们最后提到一句话，菩提长老说，有正见的人他一定会推动自己去实践戒定慧，去练习戒定慧。所以这个有正见的人是相当难得的哦。你有正见的人他一定是会去正思维，他不会浪费生命，他不会浪费时间，不会在一些小问题里面转来转去转来，自己打结到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乱成这样一堆啊，对这个人为什么会讨厌到这样，自己也解释不出来啊。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知见上很弱啊，正见很弱，所以我们的思维一直的打结，一直的钻牛角尖，我们自己都跳不出来，也觉得很难受啊。所以这个其实都是你还要回到最根本的佛法的认知上面去确认跟修正，这样我们才能够改过来啊。那佛陀呢，当然啊，针对上面这些种种的道理呢，佛在经典啊简洁的总结啊，菩提长老其实这个是引经的啊，他说一个执着邪见的人啊，他所展现出来的行为、语言、计划、目的，都是导向于苦的。你看哦，啊，一个持有正见的人，他表现出来的语言、行为、计划、目的，都导向于幸福、快乐。所以呢，你看，如果按照佛所讲的这个部经来看的话，哈，我们一个人的痛苦跟快乐、幸福啊，都是决定于自己的知见的。都是决定于自己之间，没有外人，没有什么天神在给我们安排的，没有，全部都是我们自己决定的。所以我们要幸福也是只有自己能够给自己幸福，我们要痛苦也是只有自己给自己痛苦的啊。外在的因缘当然它也会影响，但是它不是最直接的啊。所以呢，很多时候你回到这些经文去看，你就发现其实佛在经典里面都有说的 啊，都有说啊，是我们没有办法去落实而已啊。那政见最重要的，当然就是像我们上周所讲的，就是四圣谛的了解啊，苦集灭道啊，苦集灭道的了解。那在这里呢，菩提长老进一步跟我们分析说，苦集灭道啊，如果想到呢，是我们自己生命的关系啊，跟自己的生命做结合的时候呢，我们会产生离欲啊，离欲的思维，就离贪啊，离贪的思维啊。那下面他会解释啊，不要紧张，苦集灭道跟自己的生命有关系，会产生离贪。那苦集灭道跟其他的众生有关系，会产生无嗔无害的思维。那为什么呢？啊，下面这边就有解释了。当看到自己的生命充满着苦，啊，看到自己的生命充满着苦，那也看到呢贪欲如何引发自身的苦迫的时候呢，我们的心就会去寻找离欲的解脱，抛开贪欲以及束缚我们的所缘。就是当我们清楚看到自己是充满着苦，而且这个贪欲啊，如何在自己啊引发在自身的这种经验上的时候呢，你就会想要去离开它。啊，如果是说啊，他下面菩提长老也会说哈，他说有些人呢，虽然明明是知道是苦，而且引发在自身的苦迫也很强烈，但是他还是抱着这个苦，他不要去离苦。等一下，菩提长老也会提到这，但众生无明就是这样嘛。明知道这个贪爱呢就是苦，但是他还是抱着不放，那你要怪谁呢？没有好怪谁的，就是怪自己而已嘛。啊，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当我们了解四圣谛跟自己的生命有关的时候，就是我在我的生命看到苦集啊，看到苦集啊，那让自己呢已经被苦迫呢压到透不过去来了，那我们就会想要离欲。这个离欲呢就是灭道嘛，啊，修道正灭嘛，啊，就是心会倾向于离欲。所以他说四圣谛跟自己的生命有关，这样连结吗？啊，这个菩提长老用白话的，他没有一句一句跟你讲的，因为我们不是小孩子，所以自己要去思维的啊。再来呢，相同的方式，就以苦集灭道来思维其他的众生会引生无嗔跟无害。那这个苦集灭道对应其他的众生啊，那我们下面他也会提到说，诶，看到众生的苦集灭道会让我们引生无嗔跟无害啊。我们对众生嗔，其实众生啊已经是很苦了啊，已经被烦恼燃烧了，虽然他做不对啊，讲错话，你也不必起嗔心。为什么？因为他已经被烦恼燃烧着 啊，所以你由这样的苦集灭道呢，来去思索的话，其他众生他就会增长我们的无嗔跟无害啊。那这边我注明这一边哈，就是待会我们讲到最后的时候呢，菩提长老有在这边要跟我们做一个补充的，他说其实啊，这个离贪呐，离贪跟离嗔跟无害呀，啊，不一定是有这样的机械性的切割的啦。啊，我自己刚看的时候，我也觉得，为什么对自己啊没有办法无嗔无害呢？啊，或者是对众生为什么没有无贪呢？啊，因为他这样切割嘛，所以我刚开始看的时候，我也觉得，哎，奇怪，怎么会 要做这样的区分啊？自己跟他人啊，这三种不善思维为什么要这样区分？后来他在后面的时候，原来他有菩提长老有解释的啊。好，我们往下看啊。再来呢，就是啊，他继续解释啦啊，像这第一个、第二个啊，第二个为什么其他众生？四圣谛跟对应其他众生的话，会让我们啊，增长无嗔跟无害呢啊。那下一面他就有补充说明哈，他说就好像我们自己 看到自己希求快乐，我们也看到其他的众生也都是一样希望有快乐啊，但是他们却跟我们一样经常受着苦恼。所以呢，体谅众生寻求快乐啊，体谅众生寻求快乐，所以呢，我们使得无嗔意念升起啊，就是慈心的希望他能够健康快乐平安啊，就是众生都是希望得到安乐嘛，但是偏偏得不到啊啊，还是很容易起嗔心啊，所以我们因为知道众生他也控制不了烦恼嘛，所以你按照这样的逻辑推论的话，我们看到众生起嗔心，我们当然也是抱着这种悲悯心啊、慈悲心去相等的对待他啊，用这种慈心对待他，因为他也是想寻求快乐，但是也是受着嗔恚的苦恼啊啊，他也阻止不了，控制不了。那第二个呢，就是要体念众生都是在受苦当中，那所以呢，希望能够让无害的意念升起。悲心的希望他们能够免于苦迫啊，所以呢，一开始学习八正道的时候啊，他说其实正见正思维就开始对治贪嗔痴不善根，这句话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啊，就是正见正思维啊，当我们一建立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在开始对治贪嗔痴的三不善根，已经开始在对治了啊。这个痴啊，就是根本认知的烦恼呢，它被正见升起的时候，能够对治，即使它是很短暂的正见，它也能够让这个痴啊，破坏它的力量啊。那另外两个属于情感层面的啊，上面是属于认知层面的，有没有？认知层面。那下面是属于情感层面的烦恼，就是贪嗔不善根。那透过正思维啊，能够达到离欲无嗔无害的断除。那总结的话，就是我下面这个表啊，上面这一些话呢，就可以用这个表来收摄，就是我们三不善根贪嗔痴，那透过正见正思维的学习，能够对治它啊，能够对治它。那贪的话呢，在正思维当中可以离欲，嗔的话呢，就是无嗔跟无害啊，所以我们修学正见正思维啊，就是对治我们的三不善根，所以它为什么可以成为增上慧学，就是因为它对治的就是根本烦恼，根本的不善根啊，这两个，所以它是增上慧学的内容啊。好，再来，贪嗔根深蒂固，所以佛呢想出一个方法间接的来对治它啊，要解决这个烦恼啊，从思维着手啊。第一个呢，他说要意念替换，意念替换的意思呢，就是你用善的思维来取代恶的思维，因为善恶它是不可能同时出现的啊，在我们的思维里面呢，我们不是精神分裂嘛，所以呢，正常人呢就是思维善的时候，他就只有善心；思维恶的时候，他就有恶心。所以我们的意念呢，当我们升起烦恼的时候，升起恶的时候，要赶快转换它，用善的来思维，用善的来思维啊。所以，我看有一些老人家，他不晓得要怎么去深入义理，但是他每天呢都有固定的功课啊，去佛前啊，拜佛啊，诵经啊，念佛啊，走路啊，什么他都拿着念珠。哎，我看这些老人家哦，虽然你看他好像没有什么深入教理哦，但是他那种意念转换的那个效用啊，比我们啊佛法知识很强的人啊还来得强，还来得有力耶。为什么呢？因为他把整个生活啊，整个生活他就用一句佛号，还是用他的念珠，整天提醒自己不要去做这些不善的思维啊，不善的身口意，他就是用这些方式来让自己呢辅助 这个意念呢一直保持在他修净土法门当中。所以 我有时候看到一些老人家，我自己也很感动。那我觉得有很多年轻人啊，教理很好啊，佛法观念很好，但是他自己控制不了自己的意念，傲慢的时候呢傲慢的不得了啊，生气的时候呢生气的不得了，一点都控制不了。我说啊，有时候还不如看看这些老人家哦，踏踏实实的自己在一个法门上用功，可能自己还愉快一点啊。所以我们学佛有时候多去欣赏众生的优点啊，你会发现我们其实还有很多可以进步的空间啊。好，再来呢，离欲思维啊，离贪的思维呢，源于无贪善根啊，无贪善根。所以我们只要培养了这个离欲思维，你看哦，离欲思维被培养了，所以你看这个培养哈、哦，培育。一般我们都是在佛法里面呢，它像 bhavana 这个字，它可以是培育或者是 develop 啊，就是把它建立或者是把它训练啊。我们的这个思维呢，我们佛法的这些离贪、离嗔、离害啊，这些正思维，它是要透过 develop 的，要透过去培养它的。你不培养的话，它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是不会生长的，因为我们的内心从来没有这些东西，没有法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哦、不然我们怎么会是凡夫嘛？就是我们凡夫因为没有这一些正法、哦、的这一些模式在我们心里面，所以我们要把它培育出来。那你培育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这个无贪善根它就能够发动，它就能够发动出来了，它就能够生根了。如果你没有透过一些方法去培育它，它这个无贪善根哦，我知道一下无贪善根，然后无贪善根又收起来了，它不会冒芽的，它不会茁壮的啊。所以它这些佛法的思维正见呢，它是要透过培育的啊。你透过培育之后，你就知道他跟这个贪欲对抗的时候啊，你才知道说原来我们这个离欲思维是那么的薄弱 那么的薄弱啊，都输给那个贪欲的啊，凡夫都是很多都是输给他啊。那相反的两种思维并不能并存啊，就是善恶 就是离欲跟欲这两种是不能并存的。当我们学习离欲的时候呢，离贪的时候啊，那就能够驱赶驱赶这种欲望的意念啊，所以离欲产生欲望的意念就会去除，那无贪的意念取代了贪啊。所以我们从这里呢，你可以发现哦，当我们升起欲望的时候啊，升起贪念的时候呢，非常的情感的，对不对？比如说我爱吃一个东西，我爱一个人，这种欲望很强烈的时候呢，你如果没有这些离欲的理性啊，没有这种理性的这种佛法的知见呢，离欲的思维来对治它的话，肯定的我们是被这个欲望拉去的。所以我说佛法的正见啊，佛法的正思维是理性的，它理性到什么样呢？我不管你是谁，我不管你是谁，如果这个欲望呢已经是让我产生苦迫的话，我肯定是要用这一些离欲的正思维正见来对治它啊，所以这个我们才能够得解脱嘛。所以它是很理性的，它不会因为跟它的这种因缘特别深啊，就离不开它，它不会的。所以我认为佛法的正见正思维是很理性的，非常非常的理性啊。那也许大家说是只有理性吗？没有感性吗？感性是在哪里呢？正念正定那边啊，这比较感性一点。正见呢、啊，我觉得是很理性的，我觉得是很理性的啊，它是能够对治它的。否则的话，我们有一丝的藕断丝连啊，对这个欲望啊，有一点点的藕断丝连啊，你不可能离欲的，你不可能的，我觉得你不可能离欲的啊。即使离欲，你也是做得很浅的啊。那再来就是无嗔啊，无嗔啊，能够对治这个嗔念，无害对治害念啊，那就是能够对治嗔不善根啊。 好，再来我们进入这个礼遇思维啊。那这边的礼遇思维其实是啊讲的也是很好啊，我们直接看重点了、啊、哈。那佛陀所讲的这个礼遇的要义啊，重点啊是什么呢？啊，重点是什么呢？啊，就是我们要看到就是欲望的一种啊，为什么我们要放弃欲望？那欲望要放弃呢，他说是因为他不是因为他是道德的邪恶、啊、你看哦，菩提长老这句话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欲望不在于他是道德的邪恶，而是他是因为他是苦的根本、啊、你看这一个讲的多有力 啊， 啊，我远离他，我远离欲望是因为我看到苦啊，苦都是从这里来的，苦都是从这里来的啊，所以我们自然就想要离开它啊。所以离欲呢，从可爱寻求满足的驱策转移，成为通往快乐从执着中解脱的钥匙啊。所以离欲呢，它是一个解脱的那个关键啊，离欲是解脱的关键啊。所以佛陀就在经论里面都说啊，佛陀从来没有要求每个人都要出家啊，就是放弃这种感官的享乐，这不是每个人的因缘都可以嘛啊。但是一个人离欲的程度呢，是依于他的性情跟环境而定的啊，离欲的程度啊，是每个人的性情跟环境而定的，那其实就是每个人过去自己所培养的这一些，这所谓个人的性情、哦、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按照法义来说，就是个人的过去的波罗蜜啦。你看有一些人、哦、他像菩萨有提到有一种人，就是叫做性薄烦恼力、啊、他一生下来、哦、他的根性呢，他的本质啊，就是对欲望就是很浅薄的。你看古代的很多圣人、哦、他小时候就是很孝顺很离欲的、哦、没有什么那个男女情爱那么深的，没有的。 他这种就是他的性情啊，就是他过去累积的这些资粮，所以他今生呢对于离欲的这种情况呢，他会比别人强烈、啊、那不管如何啦、啊、不管一个人的过去现在如何，但是佛陀有一个原则，就是你要达到解脱必须完全断除贪欲。那当然呢，每一个人、啊、的进步啊，是快是慢呢，是决定于对于欲望克制的程度。我觉得这句话讲得真好啊。我们能不能学佛啊，修道上能不能进步神速啊，都是赖于我们对于欲望的这种克制的程度啊，所以我们就看个人的本事了啊，这个就是别人帮不到我们的啊。好，再来我们看，所以呢，我们要如何断除欲望的枷锁？我们要如何断除呢？啊，不是拿剪刀来剪掉它就算了，不是。人死了都还是念念不忘呢，对不对？你说拿剪刀能剪得断，那才怪呢。所以佛陀呢教导我们要用一种工具，这种工具叫做了解。这菩提长老用的白话、哦、真的是很妙、他说用了解，其实在经典里面就是了知啦，如实了知、了解、就白话的、其实就是如实了知、如实之见的意思。真正的欲望呢，并非强迫我们去放弃内心所珍爱的东西，而是改变我们对于珍爱事物的观点，不再束缚我们。你看哦，这句话我觉得对很多在家人可能是蛮好的，就是离欲哦，它不是强迫叫我们放弃所有啦，我们拥有的东西不是全部把它丢掉啊，不是。所以离欲呢，它是把我们内心贪着事物的这一种观点啊，那松脱开来，不要让这些东西成为我们的束缚，这个才是真正的离欲、啊、所以你看佛陀在经典里面说嘛， 离欲呢啊，克制欲望啊，不是说啊，你去啊，像上好像我印象中好像佛在律典还是在经典里面啊，有一个比丘啊，好像是因为一直都他被这个男女欲啊控制到他受不了啊，他自己把他的男根切掉啊，好像是有这样的典故。佛陀说这个是愚痴人啊，就是离欲呢，不是在这一种物质上面啊去改变能够获得的结果，不是，他是内心里面对欲望的本质看透了，他不能真正带给我们快乐的我，不能真正带给我们安乐的我，这一种对于苦本质的认知，这种离欲才是真正可以做得到这种束缚解脱的离欲，离苦的离欲啊。所以呢，我们要离欲啊，不是说穿得破破烂烂，这个叫离欲了啊。有些人穿得破破烂烂还是很执着啊，他不执着外在的，不执着物质，他很执着别人要讲他有修行。我就是有看过这样的人啊，哎呦我的天哪，就是他什么都不执着的哦，他物质的东西他都不执着，不执着吃，不执着穿，但是你不能在他面前说你没有修行哦，你跟他讲没有修行他会抓狂哦，这个其实也不叫做离欲，这种啊也是叫做一种知见的贪婪啊。所以我觉得修行人啊的情况啊是讲不完的，三天三夜都讲不完的啊。好，我们回到课本啊。那菩提长老接着说呢，如果我们换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个欲望呢，它的力量自然会减弱的，朝向离欲的方向去。所以呢，改变认知要从哪里下手呢？改变我们对欲望的认知要从哪里下手？要从如理作意。所以认知影响意念，意念也会影响认知，所以其实它是这样的关系，正见是认知，正思维是意念，对不对？我们说有了正见才有正思维，但是菩提长老在这里他说其实正思维也会影响正见，正思维也会影响正见，很简单的嘛，比如说 我听阿含经，佛陀在阿含经里面也说，如果我们呢对于色受想行识，对于我们的五蕴还有执取的话，还有执着的话，认为它是我的，它是长恒不变的话，当它有一天老病死的时候呢，我就会产生苦恼了。诶，我听了这部经很好啊，佛陀这样讲很简单，对不对？我们不要执着我们的五蕴身心，执着的话呢，当它老病死来的时候，我就会很忧悲苦恼。诶， 你有了这样的知见哦，但是我们当自己面对老病的时候呢，不要说到死了哈，老病的时候，我们能够因为这样的认知而在我们的思维里面完全能够接受吗？接受这样的认知吗？不一定。所以有一些人呢，你看他一生病之后呢，他就怨天尤人啊，抱怨这个家人啊，抱怨这个朋友啊，把这个病毒传染给我啊，总之就是没完没了啊，又抱怨政府啦，抱怨，总之就是你看到他哦，那种思维完全脱离了这个正见了。那所以呢，我们在学习的过程里面，我们建立了正知，当我们面对这种情境啊，病老病的状况的时候，我们就思维，诶，我自己对佛法真的在面对这种情境的时候，是不是有这个正见的认知？诶，我发现啊，慢慢当我能够接受这些苦的时候啊，越老越苦嘛啊，我自己现在也发现啊，这个老花眼啊真的是越来越严重了啊，所以这一种啊，你透过意念的确认呢，诶，我接受它啊，我接受老也要老得很优雅，现在不是有人这样讲嘛，老也要老得很优雅，很有气质啊，不是老了就没用啊，对不对？你透过这样的一种接受呢，这种啊无常现实的接受之后，诶，他会回过头来巩固你这个认知的哦，他会巩固这个认知，当你的认知又确认了，诶，你下一次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你的思维啊 它就会更强大。所以菩提长老这一段呢，我觉得很有道理的。所以我们学习佛法呢，做很多佛法的思维啊，平常啊，它能够加强我们的认知的。认知认清楚之后，不懂要问，不懂都要问啊，不懂要请教善知识。当你这种问题厘清之后，你的思维就会越来越完整，越来越有力啊。所以我们对佛法的甚解啊、了解啊、深刻的信任啊、确认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好，再来我们看下面。我们平常很多都是夹杂不如理作意啊，所以我们看事情呢，很少看到事情的根本啊，还有探究它长远的后果啊。所以我们如果有如理作意的话，就可以看得到很多事物的这一种真正的面貌啊。所以我们看待世间的一切呢，透过这些如理作意呢，我们关心的是什么是真实的啊，而不是舒适的啊。我们要发现是真实的东西，真实的真理啊。所以他说真正的保障呢，是站在实相这一边，真理这一边，不是站在舒适的这一边啊。所以学佛就是不要太过于在意这些感受这些舒适的感受，这个是也是另外一个问题啊。好，离欲的过患欲望跟苦是分不开的所以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了啊。那所以呢，这部经呢，菩提长老呢就简化了这部经的要义，说多分的执着带来多分的苦，少分的执着带来少分的苦，完全没有执着就完全没有苦就不会带来任何的苦。你去看原来的经文你看不到这句话的菩提长老用他的意思表达出来好，离欲的利益我们如果能够离欲的话呢它会让我们没有痛苦嘛，对不对知道这个欲望是苦的本质所以我们转向离欲的话就会超越这一些享乐有束缚的乐达到真正的幸福平安成为我们思维的一种主导的地位。所以离欲呢，也促成我们三学的完成所以你看离欲也会促使我们去修戒、修定跟修慧所以我觉得菩提长老用很多白话的这种解释名相挺好的。那真正的离欲呢，到达顶峰巅峰就是涅槃尼巴那或者是无余一，这个舍离一切一就是无余一中文的翻译无余一就无余涅槃完全彻底的解脱如果我们能够观察欲望的危险还有离欲的利益，那我们就可以驾驭自己的心驾驭自己的心，不会受到欲望的掌握，那执着呢就会像枯叶一般自然的掉落像我们现在秋天冬天树叶自然掉落我觉得这句话它写的真有这个情境执着呢像枯叶一般自然掉落我们呢还是懒惰欲望的人这个枯叶是不会掉的，一直黏在你的身上的好，再来呢，第二无嗔思维。那无嗔思维呢，这里其实对大家，如果大家有熟悉这个清净道论修持心观的人就很容易的啦这一段那无嗔思维我们先要了解嗔有什么问题嗔的烦恼有两种是无效的方式，一个就是我们屈服于嗔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它它从身体语言表现出来，我们说我已经没办法改了我的这个脾气我没办法改的了。你要屈服于嗔，没有人能够帮到你的没有人能帮到我们的，因为我们自己屈服于他嘛第二呢，就是我们压抑着这个嗔心压制它其实也不是一个处理方法只是因为他的戒腊比我高因为他比我凶因为他是我老公我不敢称他 这种压抑的心理呢，没有办法处理嗔烦恼的，嗔还是在内心。那有一天呢，他走不动的时候，你就会给他报复了啊。所以这种看到嗔烦恼的这种隐藏性的这种潜在内心里面的可怕，我们就要用正见的智慧去给他拔除，否则的话呢，其实他是会成为潜伏的烦恼。那对治这个嗔烦恼呢，佛陀推荐的方法就是 Metta 慈心啊。 Metta 菩提长老说，我喜欢把它翻译为 Loving Kindness 啊，就是慈爱。那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对所有众生都有这种无私的爱，无私没有自私的爱啊，祝福众生幸福快乐啊。那这一种情感呢啊，慈爱的情感呢，它是要自发的，自发性的一种温暖啊，自发性的一种温暖，而不是说啊，师父教我这样的，所以我就义务要这样啊。比如说，我出家了，我受戒，啊，戒律说不能杀生哦，佛陀规定不能杀生，所以我就不要杀生。我们这样持戒是很痛苦的，因为我们好像在效忠我们的佛陀，实际上不是哦。我们持戒是为了我们修道能够不断的进步，不要造那么多恶业，对不对？是要为自己的解脱道上尽力啊！我们不是为谁而做的哦，我们修戒定慧不是为谁而做的，是为自己的圣道而用功的哦。啊，如果我们不是发自内心想要去散发慈爱的话，你那一种义务性的啊，像做工一样啊，你那种义务性的对客户很友善啊，啊，像做一些业务员啊，他对客户很友善的好到啊，比他对家人还好哎。那这一种其实都不是内心里面发自内心的，因为他要钱嘛，啊，他的业务就是要他对客户好嘛，啊，所以他回到家里呢，就很多牢骚啦，很多不满啊，其实。这都是我们自己要去检视啊，啊，别人看不到我们的问题，但是我们自己内心里面要去发现啊，否则的话呢，家人会对我们这种学佛的人呢，啊，会觉得，都不够他讲的啊，你讲一句话，他反驳你十个理由，这个就是学佛的人呢，啊，的厉害就是在这里，那我们就糟糕了啊，所以我们学佛啊，要加强这个正思维啊，要加强。所以慈爱的最高峰就达到慈住 Brahma Vihara 啊。菩提长老这里是写说是神的住处，啊，最高的。那在大智度论呢，我有补充给大家，啊，就是印度 当时他们就是很崇拜梵天，所以修示范住呢，佛陀也说就是，是很好的一个法门，啊，鼓励大家修，因为印度他们崇拜大梵天王啊，其中一个理由。另外一个理由就是梵呢，就是清净的意思啊，色界无色界离欲嘛，啊，所以他就是修四无量心能够达到梵住。那我开始的时候有跟大家说这个 Brahma Vihara，啊，性空长老的解释呢，因为 Vihara 他除了寺庙以外，他还有住的意思，我住在哪里啊。那他说 Vihara 是住，这个梵就是清净嘛， Brahma 就是清净。那性空长老的解释说，我们要把这个四无量心啊当成是我们的家，住在我们的家他这样子的解释，我觉得哎，在巴利文里面，哦，确实可以这样解的哦，因为巴利文，哦，它，就是你要怎么解都可以的哦，你只要它的意思，哦，像我在学巴利文，哦，那个岳建东老师跟我们讲，他说其实巴利的那种中文翻译，哦，它的顺序，哦，你要怎么放都可以的，哦，在巴利文它没有规定你一定的顺序的，有时候是你可以前后调动，但是整句的文意有出来就 OK 的，啊，所以我们后来就觉得哇，原来翻译可以有这样的这个灵活性 啊，所以我们不敢随便乱说别人翻译不好了，现在啊，学到半桶水啊，不要跟别人，不要去争论说别人翻译不好，原来他的这个词序啊是可以调动的，是没有问题的，他讲， 甚至有一些可以简略的不溢出来都没有问题的。好，慈爱呢 所指的这些爱呢，并不取决于跟我们特别有关的人，他说真正的慈爱，无私的爱呢，就是删除自我的考量，这句话是挺好的，删除自我的考量，就是我们要把这种特殊关系打破，破除界限，就是把这种特殊关系破除它，那我们的慈爱才会无有限量，无有限量。那菩提长老这一段话他讲的也是挺恳切的，他说真正破除界限的慈爱，要在禅修里面培育的，不是口头讲讲的，我们说同体，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我讲的都很美，这句话 很漂亮，对不对，但是呢都做不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方法培育，所以它不会成为我们的内心的思维的模式来的，要透过修习，要透过把玩，要透过培育开展建立它，它才能够在我们内心里面扎根，所以呢，自发性的，觉得慈爱，是我们内心的一种自发性的想要作为我们心的倾向，它才能够成为我们的思维，所以慈爱是禅修，的禅修呢是佛教很重要的一种，那现在下面呢就简介，从自己开始，清净道论的次第，从自己开始，你在其他经论里面看不到这个 step 的，从自己开始，因为其实这个是一个 basic 来的嘛，古代的像大智度论，其他的论，它没有这一个，没有这个 step 的，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步骤，为什么？因为这个是一个基础，你一定要知道的，但是清净道论呢说了也好，因为很多人不知道的嘛，尤其是我们这个年代的人顿根比较多嘛，从自己开始修持心，那菩提长老这句话讲得很恳切，他说只有当一个人感受到自己真正慈爱的时候，才有可能 真正的去慈爱别人，就是当我们内心里面觉得慈爱非常的重要的时候，我们才会把这种感受，这种慈爱心散播给一切众生。如果我们自己都觉得不需要的时候，你说我们散播的慈爱，都是一种念一念而已啦，它不是真正可以成为我们内心里面的倾向，你看后面这句话讲的真好，他说菩提长老说这种慈爱，朝向于自己观察的时候，我要有慈爱，它是有一种功用的，就是消融我们内心里面负面的态度，你看很多负面思维的人，要多观察，愿我有慈心，愿我具足慈心，因为它能够消融这些负面思维，这些坚硬的外壳，你看，像那个比那个轮胎还要厚，所以我觉得菩提长老讲得好恳切，所以我觉得对自己先修持爱是挺重要的，把很多负面，坚硬的外壳先去除，然后再扩散到其他人，否则的话呢，其实自己并不是真正那么好要慈爱，那扩展到其他人，所以你看下一个步骤呢，就是说当能够对自己散发慈爱的感情呢，下一步就可以扩展到他人，扩展到他人。当然呢，他这种感情呢，就是我们对慈爱要有一种产生这一种无敌意，无嗔恚，无忧恼，有这一种真实的情感的时候，有了这一种情感，产生有一股非常温暖的这一种慈爱心在内心里面产生，我们才把这一种情感扩散到其他人的身上，如果这些情感没有升起来，你就慢慢酝酿嘛，你就慢慢酝酿，培养起来它的步骤呢，就是先从自己的亲人，亲人还有中立的人，中庸的人朋友，最后呢就是敌人，那菩提长老这里呢提到说我们必须观想他的形象，所以一定要有这个形象取向嘛，那散发什么呢？愿他健康快乐平安，这些句子呢其实它是可以自己 调整的，这个句子它是没有绝对性的，你看每一部经论的句子都不太一样啊，所以我觉得你觉得现在跟的老师呢，他用白话的啊，很容易明白，很容易感动的也可以啊，没有问题的。那当我们能够成功把这种善意，你看到慈爱的善意，还有这些温暖的情感，那产生之后呢，我们才转到下一个目标啊。所以他这种产生善意或者是温暖的情感呢，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啊基准来的啊。你有了这一些，你才转移，你没有的话，你就停在这个地方，不断的让它加深啊，然后再扩大到其他的团体、其他的对象，越扩越大这样啊。好，无害呢，无害思维啊，就是由悲心啊，上面是由慈心嘛哈、啊、无嗔就是由悲心啊，悲心的思维。那对峙呢，残忍好斗暴力的思维。补足，你看到悲心补足慈爱，我觉得这个是挺好的一句话、哦、悲心能够补足慈爱，因为慈爱是娱乐嘛，娱乐，悲心是拔苦，对不对啊？比如说我们给予众生快乐，但是他的苦又每天都有啊，啊，每天都还是有重复的苦啊，那我们不帮他拔苦，他的快乐呢，他的幸福也不是圆满的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呢，悲心跟慈心啊要结合，他就会圆满真正的慈悲啊。所以悲心呢，其实他就是要希望众生呢都免于苦痛，免于苦痛、忧伤、恐惧啊。所以透过禅修来发展这个悲心呢，啊，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从我们身边啊正在受苦的人作为我们的所缘啊，尤其是我们的家人啊，我们朋友如果有正在疫情隔离啊医院的时候，他就可以成为我们的所缘啊。一样的，我们对于这一些所缘啊，我们在内心里面要产生一股很强烈的悲心的善意啊，悲心的这种情感。那这种温暖的情感产生之后，才转向不同的对象啊，才转给不同的对象啊。所以呢，它是有一个基准的啊，取向啊，一个对象，然后散播这一种善意啊啊，这种情感产生才可以的啊。啊，如果大家有参加过阿舍离的这个慈心禅修的话，阿舍离的善巧呢，都是用说，比如说我们愿我没有敌意，他会教导我们，你用几分钟啊，每一句呢，你就观察几分钟，愿我没有敌意，没有嗔恨，没有忧苦，保持快乐啊，你用自己观察自己，然后观察自己的妈妈啊，父亲，那你四句练习之后呢，那你慢慢要把它缩减啊，缩减什么呢？就是你找一句你最相应的啊，用一句来培养啊，这一些内心里面的善意啊，温暖，让它强大稳定，然后再慢慢把时间拉长啊，从一个所缘到两个所缘等等。那所以呢，其实每一个禅师老师的教导的善巧会有一点不同啊，所以我觉得都可以啦啊，就是大家多参学不同的老师也是很好的啊。那所以呢，我们思维有情众生遭受不同的苦。那这都有助于我们悲心的增广跟强度啊。那所以呢，我自己也像我自己个人啊，我对于啊天灾人祸啊啊，尤其是看到那些什么海啸啊、地震啊，我每次看到那些新闻的照片哦、啊，我内心里面都很多震撼的哦。有时候就是有时候会停留在那个阶段呢、啊，在那里散发悲心一小段时间啊，我会停留在那些画面，因为我觉得自己也是一个这个悲心比较强一点的人啊，可能是吧啊，所以我每次看到那些新闻呢、啊，我都会停顿在那个画面很久的，尤其是看到众生的苦难的时候啊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啊。基于这样的基础，我们就对众生要产生悲心、啊、希望能够把众生的苦、啊、 好，总结。总而言之啊，我们虽然明白了这三种正思维啊，无欲、无嗔、无害，可以对治贪嗔害三种错误思维，以及观想的休息会引导这些正思维升起的重要性啊，所以他再一次强调，就是透过禅修观想，把它培育起来啊，把它培育起来，它不是只有理论啊，所以离欲。让我们看到苦跟追求世间享乐的联系，无嗔啊，让我们看到众生多么的希求快乐，无害啊，看到众生多么希求远离苦痛啊。那不善的这些思维呢，就好像这些快要烂的这些木栓呐，这些木栓就像钉子一样的木栓啊，卡在心中。就是不善恶的思维啊，就好像那一些，快要腐烂的钉子卡在心中。那我们善的思维呢，就好像新的钉子，因为善的思维是透过佛法的培育而来的嘛，所以善的思维是新的木栓啊，木的钉子。那实际的观想修行呢，就好像锤子啊，木锤、铁锤啊，那我们就用新的木栓啊，取代这个。旧的木栓就是把这个不善的思维驱除我们的内心啊，用善的思维赶走不善的思维，所以我们把这个善的思维呢植入我们内心呢，这过程就是修行，而且它是需要一而再、再而三，直到成功。我觉得菩提长老这个譬喻真好啊，真好，非常好。那佛陀曾保证说啊，成功每个人都可以达成的，凡是一个人经常思维的，都会成为个人的新的倾向啊，所以我们经常思维的东西啊，它会成为我们新的倾向，就好像一棵树啊，如果它一直往东边长，它就会倾向东边，那倒的时候呢，它就会倒向东边。所以，我们经常思维的东西哦，经常思维的东西，它会成为新的倾向。这个倾向哦，有时候会很严重的，它会成为我们行为的一种导向，或者是呢，我们往生的时候呢，它也会成为我们投生的去向。所以，这个经常思维的内容啊，不要小看它啊，不要小看它啊。所以呢，菩提长老说，如果我们经常啊升起感官敌意。有害的思维，贪嗔害，它就会成为我们新的倾向啊，就是恶的恶心的倾向。相反的，如果我们用这一种离欲、无嗔、无害作为我们经常思维的内容，那它就成为我们善心的倾向啊。所以，我们选择的方向呢，总是回到自己的身上的。我看到这句话，这个鸡皮疙瘩嘞啊，就是我们，觉得很震撼。我们自己选择思维的方向，我们自己选择的方向哦，不管你喜欢哪一种了，你选择的方向，它总是会回到自己的身上，回到我们生命历程每一个刹那所产生的思维。就是呢，如果白话一点，就是讲说我们。现在是快乐还是痛苦？现在我们身上啊，我们身上看到快乐还是痛苦的结果，都来自于自己的思维的，都来自于自己的选择的，不是别人给我们的。所以呢，这个要特别留意。所以正思维的这一段呢，这一章啊，我非常非常喜欢啊，菩提长老写的内容，而且他提醒我们，我们。个人选择的这个善恶的方向的结果，他会回到自己的身上的，他不会去到别人的身上啊。这个就是有业有报嘛，正见嘛啊。所以我希望呢，这个给大家这个一些共勉啊，大家一起共勉啊哈。那我补充资料呢，有补充一些啊。那我刚刚内容也有讲到的。啊，所以希望我再寄给大家，那大家再复习啊，再一起来对这一章呢做深刻的建立啊，正思维啊，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啦啊。 那我们来回想啊。好，请大家合掌，愿此功德众善根，累世冤亲同沾恩，游师解脱诸苦恼，共证菩提度有情。萨度，萨度，萨度。好，谢谢大家。